是儿女也很快乐。
子曰，所以孔子非常赞美这几句诗里面所描写的家庭之乐。孔子说，父母其顺矣乎，像这样子的家庭，那么做父母的一定就很称心乐意的，这个顺字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。那么这也就是讲到要从家庭做起，我们尽孝就会有秩序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，为臣之为德，其甚矣乎，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体悟而不可移。此天下之人，灾民甚乎，以臣济世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诗曰，神之格失，不可惰失，神可易失。这个度字要读惰，设字要读易。夫为之险，臣之不可也，如此乎。这一章是孔子以鬼神之道是无形的，而能够显著诚信，拿这个做比喻来说明中庸之道也是如此。从为自助，不言而自成。孔子说，鬼神之为德，鬼神的性情灵孝真是大极了。其甚矣乎，这个甚是大，这个德字就是讲到鬼神的性情功效。臣子说，鬼神就是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极。朱子认为鬼神是阴阳二气的灵气，鬼是阴之灵，神是阳之灵，如果把它合起来说，那就是自而生者为神，反而归者为鬼。其实鬼神就是一样东西。孔子就说，鬼神的性情灵孝非常大，你看他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到，但是体悟而不可移。这个体悟者是说鬼神他是万物的本体，而是万物所不可缺少的。朱熹的解释就是说，鬼神是为物之体，而物所不能移也。那这个体字就可以当身子讲，就是万物以鬼神之气而生。所以孔子说，鬼神它是万物的本体，而为万物所不可缺少的，因为天地间的万物都是阴阳二气调和了之后而生出来的。那么既然鬼神是阴阳二气的灵气，那么也就是万物不可缺少的一个本体，它能够使天下的人都斋戒沐浴，而穿着整齐的衣服来祭祀他。灾民甚福，这个灾民的就是斋戒名节，古人在祭祀鬼神的时候都要把身上洗得很干净， 都要把心意非常的虔诚来祭祀他，这个就叫做斋明，斋戒明洁，而又穿到整齐的服装，圣服者就是服装穿得很整齐，来祭祀鬼神，以成祭祀，就是祭祀鬼神。洋洋湖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那么就像这个鬼神流动的充满在自己的头上，又好像是充满在左右身边。洋洋湖如在其上，好像这个鬼神在我的头上流动着，在我的四周充满着。诗曰，这个诗曰就是诗经里面的大雅，有一篇在大雅的义这篇诗里头有两句：神之格诗，不可堕诗，神可异诗。这个诗字是语助词，没有意义的。诗经上说，神降临到你身边的时候，这个格子就是降临，这个格子是道，神到了你的面前，降临到你的头上的时候，不可堕失，是不可以揣度的，因为鬼神是无形的，你也不能够测度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，你不能够加以揣度。那既然是他来无影去无踪，神可异诗，还况且你能够要对他怨怠不恭敬呢？连测度都不可以，又怎么可以对他加以讨厌懈怠而不敬重他呢？那这个诗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鬼神要能够虔诚的尊敬他，恭敬他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轻蔑他，漠视。所以神之格式，不可堕失，神可异失，这个异就是讨厌厌恶的意思，这个堕就是揣度，这个格就是降临。当那个神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去测度他，况且还要去厌恶他，那就更不可以了。夫为之选，臣之不可也，如此乎？那我们从这几句诗里面就知道，鬼神他是很隐微的，但是由隐微而趋于显著。那这个显著就是讲到鬼神的道理，就是要真实无妄，那我们对他也就要虔诚恭敬。这种诚心诚意是不可以掩蔽的，诚之不可掩，我们对鬼神的这番诚心不可以把它隐藏起来掩蔽起来，就是像如此，像这样的情形。这个如此乎的此字，就是指的诗经上面的那几句话，不可堕诗，神可异诗，这就是说明我们对鬼神要有一番的沉静，而这种沉静是由微而到显，由隐微而到显著，这是不可以掩蔽的一番诚意。那么这一章就是借孔借鬼神之道，孔子讲到鬼神之道无形而能够显著诚信，做一个比喻，说明中庸之道也是如此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，顺其大孝也愚，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 终要享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度焉。故哉者培之，亲者护之。诗曰：家若君子，贤贤令德。这个贤字读贤，贤贤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生之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这一章是孔子举舜来作为证明，来说明中庸之德能够制服，能够受天命。孔子说：舜其大孝也已。舜皇帝真是一个大大的孝子，因为舜的父亲叫做瞽叟，他的母亲是个后母，而这个后母又对他不善，他的父亲又昏聩糊涂，所以舜处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之中，但是他能够逆来顺受，终于用他的道德感化了他的父母，而使一家和乐融融。所以舜是一位孝子。那么孔子也称赞他：舜其大孝也已，舜真是一个大大的孝子啊，德为圣人。以他的道德来说，他已经成为圣人了。那所谓圣人者，就是我们人类之中最高的一等人，他的人格道德都是高人一等，在这个就所谓圣人。那么舜的道德已经是合于圣人的条件，尊为天子，以他的地位来说，他已经做到天子那样的尊贵，是万民之上做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以他的财富来讲，他已经拥有整个的天下，这个四海是代表全中国，全中国的财富都是被他所拥有的。那么他是富贵都得到了，终要享之，子孙保之。那么在他死后还有宗庙来祭祀他，还有子子孙孙来保持这一份的祭祀，子孙保之，保有对他的这份祭祀。那么这个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所以就可以证明，有大德的人，有圣大德性的人，一定可以得到崇高的地位，必得其位。这个位者就是讲到天子之位。有大德的人就可以居于尊贵的地位，必得其禄，也可以得到最丰厚的富禄。这个禄字就是国家的俸禄，他有了地位，当然就有很丰厚的俸禄了。那这个禄字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国家所给我们的薪俸，给我们的待遇。必得其名，那么也就会得到一个最高的名誉。必得其寿，同时也必定得到最长的寿命。那么这是一个有大德的人就可以得到高的地位，丰厚的 俸禄，好的名声，并且很高的寿命，很长的寿命。故天之生物，所以天生万物啊，必因其才而度焉，一定就因他的才职而更加把它加厚。这个度字就是厚。天生万物就是根据它的本质再增加它的分量，也就是把这个每一个人他的禀赋多少，而这更增加他的所有的才能，也就是先天的禀赋加上了后天的教养，这是天有意的来成全他。所以因其才而笃焉，那这个才智就是他的本质了，从他的本质里面再加添一些的才能，这个就所谓必因其才而笃焉。故哉者培之，亲者呼之。所以如果这个人可以栽培的，可以深造的，那么就培植他。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要亲赴了，亲者他已经是要倒下来的时候，赴之那就把他推倒了，因为你不能够往好的方面做，那就会被淘汰了。你能够栽培，能够深造，就去栽培你，深造你；不能够栽培的，就把他亲赴了，就把他淘汰。这也就所谓优胜劣败的道理。诗曰，《诗经》里面有一段，在这个《大雅篇》，《大雅篇》里面有一段诗：“家若君子，贤贤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生之。”这几句诗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一个很善美而快乐的君子，家乐君子，这个家就是很善很好，一个尽善尽美的而又快乐的君子，他有盛大的美德，这个贤贤是很兴盛的样子，令德就是美德，他有盛大的美德，宜民宜人，那么这种美德很适宜于抚养人民，又能够适当的任用官吏，宜民宜人。这个宜民者就是适宜抚养万民，宜人者就是适宜于任用各种的官吏，因为他能够有这样美好的德性，他可以抚养人民，也可以用人为才。那么这种人受禄于天，他可以接受上天降福给他，保佑命之，由上天来保佑他，命他为天子，自天生之，又更加赐福给他。这个生字就是更加，由这个天加倍的赐福给这个天子。那这个家若君子，就是指的做天子的圣人，就像舜皇帝这样，像舜皇帝这样的人，就是有好的美德，可以照顾人民，也可以任用贤能的官吏，所以他承受到天降给他的福禄。故大德者必受命，因此有大德的人一定就可以承受天命，承受天命也就是做天子，因为天命就是把父赐给某一个人， 而让这个人成为万民的保姆，天子也就是承受天赋给他的使命，这个就所谓受命。这是第十七章，以舜做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庸之德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无忧者其为文王乎？以王既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转太王，王继文王之序。这个大王的大字读太，一荣一而有天下，身不是天下之显明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。武王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望太王王继，追望这个王字要读望，追望太王王继，上世先公以天子之礼，失礼也拔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，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丈以大夫，季以士，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丈以士，季以大夫。鸡之丧，达乎大夫；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。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一也。这个鸡之丧，这个旗帜要读鸡。这章就是孔子谈论到周文王、周武王以及周公能尽中庸之道，而追尊到太王王继。太王是周文王的祖父，王继是周文王的父亲，并且说明了天子以下丧葬祭祀的礼数。孔子说：无忧者其为文王乎？最没有忧愁的人恐怕是只有周文王吧。为什么周文王没有忧愁呢？因为有王继做他的父亲，有武王做他的儿子。周文王自己是圣人，而武王也是圣人，王继做他的父亲，为他开创了基业，武王做他的儿子，又继承了他的事业。所以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有王继做他的父亲，那么替他开创了基业，那么他死了以后，武王又能够继承他的事业。那个有这样好的父亲，这样好的儿子，他还有什么忧愁呢？所以文王就是一个最幸运的人，最有福气的人，所以他无忧。父作之，子述之，这个作字就是创作创业，这个述字就是技术继承。父亲为他创业，儿子加以继承。武王转太王王继文王之系，讲到周武王，他能够继承太王王继文王的基业，这个转字就是继承。那么太王王继文王就是周武王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，他能够把这三个人的事业加以继承，而消灭的一个强大的商朝，拥有天下，一荣一而有天下。所谓一荣一者，就是讲灭的这个商朝， 个意志就是从那个消灭的那个意志相通，这个意志就同这个因字相通，这个融字是当大字解，所以这个一融一，那也就是说明他把强大的商朝消灭的，而拥有了天下。这个一融一也还有一种解释，那么就是把这个融一当作是作战的时候所穿的铠甲，他只穿一次的铠甲，就是说他只打一次仗，打一次仗就把商纣王消灭，就拥有了天下。那么这种解释也可以通，也就表示这个周武王他的战争并不是劳民伤财的，并不是侵略人家的，而只是为了反侵略反暴政，所以他能够以少胜多，以寡敌众。武王只有3000人，而消灭了商纣王10万的大军，同时他只穿了一次的战服就打胜仗了，而有天下。身不是天下之显明，他本身名誉也就跟作显扬于四海之内。所谓不是天下之显明，就是没有失去扬名天下的这回事，他本身得到了天下而又扬名四海之内。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享之，自身保之。后来他做了天子，有那样珍贵的地位，并且有四海之内的财富，同时他也受到了宗庙的祭祀，也被后代的子孙保有了这个祭祀。武王莫受命，那么在周武王晚年的时候，他承受的天命，这个末字就是当晚年。周武王的晚年受天之命为天子，那么他做了天子之后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周公就是周武王的弟弟，也是周文王的儿子。武王做了天子，周公辅助他治理作业，而奠定了周朝800年的基础。所以周公他继承了文武之德，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业，追尊太王王继，追望太王王继，这个望字就是当动词，就是以太王王继追尊他的一个王位，追尊他的名号。上是天公以天子之礼，用天子的礼来祭祀祖先，所谓先公就是祖先。因为武王做了天子以后，那么太王王继文王都给他们一个王者的名号，那么也用天子之礼来祭祀祖先。失礼，这种祭祀的祖先的这种礼法，可以通用到诸侯大夫以及世俗人老百姓，都可以用这种礼。失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及世俗人。那么是讲的这种祭祀祖先的礼，可以在诸侯大夫世与老百姓都可以通用。那么如果父亲是一个大夫，儿子是一个士，在周朝的时候把这个人的等级分成
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人分成这个七等。这个士就是一般的读书人，还没有做官的，就称为士。这个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。那么就分成这几个等级。那如果说做父亲的是一个大夫，儿子是一个士，那么父亲死的时候就要用大夫的礼来葬，可是祭祀的时候要用士的礼来祭祀，因为葬的时候是以父亲的为职务为本位，以父亲的官职为本位，父亲做大夫，当然他死的时候用大夫的礼来葬，但是祭祀就要以儿子为主体了，儿子是士，那就要以士的礼来祭父亲，这是当时的礼数。反过来说，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假如父亲是一个士的身份，没有做官，而儿子呢是一个大夫，像这种情形的话，那么父亲死的以士的礼来葬他，但是祭祀的时候就要以大夫的礼来祭，因为儿子的身份地位是大夫，就以儿子的地位来祭祀。那么这是孔子讲到在当时丧葬祭祀的礼节是如此。鸡之丧，答夫大夫，这个鸡是一年，在旁系的亲属，如果我们要复丧，就是复一年，好像叔叔伯伯这种旁系的亲属，这个叫做鸡，就是一年的丧。这个一年的丧到大夫为止，达胡大夫只上到大夫为止，那么诸侯天子就不必要付这个一年的丧。三年之上，达胡天子父母死了，直系的亲属要付三年，子女对父母之丧要付三年，这个三年之丧要通行到天子，就是做天子的人也要为父母负三年的丧。父母之上无贵贱于也，这个贵贱者是上下，这个三年之丧就是父母之丧，所以父母之丧不管这个地位的高低都是一致的，没有分别。那么在这个三年之丧这个说法了，除了父母的丧以外，诸侯为天子、大夫、士为国君，那么这种丧啊，或者是嫡孙为祖父母，或者是个父亲是嫡子，或者是天子为他的皇后，也是父三年之上。好像天子死了，诸侯可以父三年之上，君王死了，诸侯死了，大夫也可以为他父三年之上，祖父母死的嫡孙也可以负三年之上，那么这个也有规定的。可是父母之上，那就是不管贵贱高低都是一样，都是要负三年。这是讲到古代丧葬祭祀的礼节。当然现在我们有许多的这个丧葬的礼节都已经简化了， 有许多的繁文缛节都已经把它取消了。所以在这段文字里头，我们只要了解到古代的一般丧葬的制度，有些现在已经没有适用了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？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其祖庙，成其宗器，设其赏鱼，建其食肆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朝暮也；序节，所以变贵贱也；序事，所以变贤也。礼仇下位上，所以待见也；宴毛，所以序齿也。见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。视死如视生，视亡如视臣，孝之至也。交涉之礼，所以视上帝也；宗庙之礼，所以视乎其先也。民乎交涉之礼，辟常之义，持国其如视诸长乎？这章是孔子讲到武王、周公他们做到了孝道，而上承先祖修宗庙，行交涉之礼，这样子就能够持国，就把好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那样的容易。因为中国是一个伦理的民族，而伦理的民族首先就要讲到孝悌之道，因此百善孝为先。这个孝道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伦的道德，而儒家孔孟更是谆谆告诫我们做子女的要能够尽孝。孔子说武王、周公就是天下所通称的一个能尽孝道的人，其达孝矣乎？他们都已经通达的孝道了。这个达孝就是通孝，就是天下之人都能够称他们做一个孝子。那为什么武王同周公是被称为孝子呢？夫孝者，那么这个所谓孝，怎么样才叫做孝呢？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所谓孝，就是善于继承祖先的志向。这个仁者就是先人，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，能够善于完成先人的事业，这个就称为孝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讲到继志述事这两句话，就是从中庸里面来的。继志述事就是继人之志，述人之事。一个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，也善于完成先人的事业。这个述人之事，这个述字就是当完成的意思。春秋在古代每年春秋二祭都要祭这个祖先，好像我们现在的清明扫墓，这就是祭祖。中元节也是祭这个祖先的一个节日，这就所谓春秋二祭。那么在春秋祭祀的时候，就要把宗庙修整好了， 修起祖庙，这个祖庙就是祭祀祖先的宗庙，这个宗庙要把它修饰一番，整理一番，成其宗器，并且把这个祭祀那些用具器物都要把它陈列好，这个陈字就是陈列，我们祭祀祖先的时候要买一些什么祭品，要用一些什么器具，都要把它陈列出来，并且还要设其长衣，还要摆设先祖所穿过的衣服器用，来增加我们的追思怀念，并且还要见其时事，还要供奉的事实饮食的食物，好像春天出产一些什么蔬菜瓜果，秋天出产一些什么蔬菜瓜果，我们要把它摆出来祭祀祖先，这个叫做见其时事。那这个见字也就是当供奉的意思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莫有，这个宗庙祭祀的礼节就是建议排定左昭右穆的次序，按这个官爵的大小把它排列起来。那这个昭穆，这是在这个宗庙里面祭这个祖先的次序。那么在古代宗庙的制度，以这个始祖来他的牌位放在中央，那么按照次序，第二世、第四世、第六世，他的牌位就放在始祖的左方，叫做昭。第三世、第五世、第七世，他们这三世的牌位就放在右方，叫做穆。那么从前一个宗庙里面就要祭这个七代祖先的牌位，一个始祖在中间，然后分别一三五单数就在右边，二四六双数就在左边，左边称为昭，右边称为穆，这就是分别这个宗族里面的长幼亲疏的次序。那么宗庙的祭祀子孙也就分为昭穆，左为昭，右为穆，那么以后的子孙就以这个为次序。那么在这里面讲到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，宗庙祭祀的礼节就是排定这个左昭右穆的次序来祭祀祖先。那么如果是按这个官爵的大小来排列，就是分别贵贱序爵，所以变贵贱也，这个爵就是爵位，如果要以官阶的大小的次序来排列的话，那就是分辨哪个的地位高，哪个的地位低，这个贵贱就是高低，地位的高低加以分辨，这个叫做序爵，以这个官爵按照次序来排列。序事所以变贤也，那个如果是以这个才能来分别的话，那就是分配祭祀时候的职务，哪些人掌管哪一种的职务，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分别的来掌管各种的事物，那么这种掌管事物就是变贤，来分辨哪些人的才能好，哪些人的比较能干，那就在事物的分配上来加以分辨。礼筹下位上，这个礼筹者就是在祭祀的时候互相的喝酒，晚辈向长辈来敬酒，在互相饮酒的时候 那么如果晚辈要向长辈敬酒的，那就自己先饮的，那么长辈再跟到在后面饮，就所谓先干为敬。我们现在敬酒也是自己先喝的，再请别人喝，这个就所谓礼酬，就是宴饮上互相的应酬。礼酬下位上，在这个饮酒的时候，做晚辈的先要敬这个长辈，就是借以使这个光荣下代于晚辈。所以待见也，这个待字是给予，给予把这种光荣可以给予晚辈，好像长你敬长辈喝酒，长辈喝了，那你就觉得很荣幸，觉得很光彩，这个就所谓待见。这个见者是做晚辈的人，并不是下贱，这个贱是讲辈分低的。假如你敬长辈的酒，长辈喝干了，你就觉得很光荣了，这个就所谓待见。腋毛所以细齿也，这个腋毛者就是说在饮